开始如果没弄清楚啊，想要在心情里面找到说，哎呀，马上就一针见血啊，看到什么样的反应啊，我觉得这是错的。有一位居士，现在也出家了。他刚开始娶我的时候，有一次他利用过年闭关七天，在自己家里。我那次七天，他感应很多，念佛感应非常多。啊，那时候完了以后到道场，因为他之前要闭关之前也有告诉我，有教他怎么做。啊，很高兴啊，这几天就感应。可是第二年他要闭关，那这次就觉得说，他来就问说啊，这次又忏悔，这次都没什么感应，不像以前啊，有什么很特殊的这种境界。他说，可是在这种过程当中，我看到自己的贪，看到自己好沉重的这种习气，啊，觉得自己非常惭愧。他说，恭喜你，今年的感应比去年还好。你们休息想要看光，我可以告诉你，很快就可以看到。哦、你们如果很喜欢看光，我们在山上现在萤火虫很多，全身放光，还有神足通的，对、如果你们看到神足通，苍蝇都少。对，真正的感应在佛法的感应是怎么样？今年多少钱？你发觉你在抗拒烦恼的努力越来越强，本来烦恼纠缠是舍不下的，现在你发觉很奇怪，会烦恼啊，但好像不是缠的那么紧，就像你对世间舍不下，可是想一想，也就算没有也看着，这就是进步。你发觉本来你在修很多善法，修得很困难，就像刚才我讲那个居士，他说刚开始念佛念得很困难，结果现在一念啊，一两个小时刹那之间就过了，啊，就是行善法的堪忍力也强，这叫感应。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在感应，都在想到其他，不是，其实真正的感应就从两个，一个对治烦恼的能力增强，好，然后再来修持善法的能力增强。这就是感应，所以在修学佛法里面，它会产生内心自己会心里有数的这种强烈的皈依。这个皈依如果纯粹是感性的皈依啊，不觉。那你发觉这条路，我们知道，虽然路还很远，但我很清楚，只要照着这样走，我必然可以到彼岸。它是一种对法的皈依，对佛的皈依。这种皈依，你会那时候会产生一大很大的欢喜心，就是说，我何德，我怎么那么难得，今生人生难得以得，佛法难闻以闻，因为你知道这个法的确可以让我成就，虽然你还没成就，这个叫做有一个叫类似知现观，知现观的意思就是他还没证果，但透过对佛法的道理产生不动摇。就像我第一节课讲说，就算佛示现出来，你不知道他是磨骗你的。我跟你讲，念佛不能感应，超能感应，你心了了分明，绝不动摇。经典说了，但我们现在佛来不理他是障碍，是业障。那这个学佛道对道理很清楚，就算你拿着枪指着我，喝水不能解渴，你说喝水不能解渴，内心呢？喝渴的时候喝水。我们现在碰到很多烦恼，都忍不住要放。我问你们，你们有没有喝过砒霜？要不要喝？给你1000万。喝啦！家里两个锅都喝。哎，你也没喝过，你为什么能坚定不喝？好，就是这样。你为什么会爱着这个娑婆？因为你不了解。如果你透过像了解砒霜这样，要你留在娑婆，免谈 再多的引诱勉强，可是你看砒霜你都没吃过，但你能坚持不要，你看你就从这个砒霜对砒霜的知识养成的过程来看学佛，假如你的学佛也像养成对砒霜的那种概念这般，那时你绝对不懂。这里面有没有正果道？有没有真正亲正道？没有，你没有喝过砒霜，但你为什么能坚持不喝？你说佛法也是如此。所以道理一旦懂，它就产生了，你我们是听法，听不一定听正确，如果听正确，光听法就动摇烦恼。为什么？因为听法本身如果如理作意产生智慧的时候啊，我们本身整个身心是无明相应的，所以当你起智慧起来的时候，动多少？动全身。我们现在所有就像地藏经，起心动念都是造业，同样的，当你的智慧有所开启，起心动念是不是都跟智慧相应？所以你说一个人的正见养成功德多大？不知道，没办法描述。一个人发菩提心功德有多大？佛说以他广长舍都无法描述。你现在知道了，为什么？因为他是照到源头，从此一切造作都跟这个智慧相应，功德多大？起心方面一切处都带着那一份功德。你如果了解这个道理，就知道佛法一直赞叹，为什么这样赞叹？一切有功德。所以包括我们现在讲这些道理啊，你说短短时间，像我们现在，当然这也是杂谈啊，我们现在很多理论学到，如果不学通透的话，你叫人家放下都要讲一大套道理。真的懂的人，内行的根本不用跟你讲《金刚经》，根本不用讲《心经》，因为他的智慧不在那一部经，而是《金刚经》的智慧已经带进来。他就说这个东西好不好？啊，我不用跟你讲《心经》啊，我就你看快了，就放下。你哪里执着？此生故彼生。你产生哪里的错误认知，就产生这样的执着。我看到你的执着在哪里，直接点你的地方，你错在哪里，你所爱的东西死不可爱，这时候执着就放下了。所以佛法的应用不是那种理论，是那种智慧的学习。我常举一个这个例子啊，就是以前我那时候在日本，一个年轻的女孩子20岁，就爱上了一个日本的有妇之夫。他问我说：“这样子怎么办？”我说：“那爱啊。”他说：“你这个师叫怪呢，人家都会阻挠，你就叫我去爱。”我说：“爱啊，反正爱到底了，他差哪了多啊？那你爱啊，你那么爱的话就爱了。但10年后你30，因为那个有妇之夫50几岁，你30，他60几，你还爱不爱？”我说快点讲，他说来，说什么讲？那刚才爱那么快，现在怎么爱那么慢？爱啊，你40的时候他70几，还爱不爱？更慢。我说你50的时候他80几，能坐轮椅了，你还爱不爱？我说哎，这叫盖瓜承受啊！你要爱，现在就全部包后头了。你不能把那婚姻拆了以后，到时候爱前头，后面不爱了。你爱就全部把爱爱到底，爱到他，你50几，他80几，你还爱？他发觉哎，对啊，我说，师傅你好可怕啊，你好残忍。我说你才可怕，又不是我害人家家，是你啊，不是我。我们这个就是公关，你想想，我把你认为可爱吧。用众缘和合，让你的可爱法其实是盖缘，也就是说，你认为这么可爱，还必须要年龄都不改变，就偏偏你这个可爱的人，必须随着年龄会老化。你的可爱其实不是绝对的，是众缘生的，所以本来很爱，后来发觉这个可爱的东西不是定常的东西，马上把可爱爱的心就退下来。这个就公关，众缘法不是性，你认为可爱的法其实是带众缘， 众言称美，可爱法不可得，可爱法不可得，你爱谁啊？我说那是你的事，你要爱就爱全部。问题我可以跟你讲，你可爱的东西不会长久，大概不出十几年，因为我看听你讲话的速度，大概十几年就会不爱了。这不是很简单的道理吗？啊，那这个佛法就应用在这里。那你谈了那么多，你应该学会让他观察，你可恨的法在哪里，可爱法在哪里？从众缘法当中分析，让他那一份绝对可爱的或者绝对可恨的东西，因众缘变化不成为固定的，这个就是空观的应用，是啊。好，我们早上有谈到这个啊，我们接着。啊，当然这个道理比较深，不过我念给大家听一下，就是我们第四项啊。我们如果知道遍计所执，能如此了知一切无相之法啊，若菩萨如此了知依他起相，则能如此了知一切杂染相法啊。若菩萨能如此了知圆成实相，即能如此了知一切清净相法啊。善男子，若诸菩萨能以依他起相如实了知无相之法，即能断灭杂染相法。好，你看哦，他的讲法在这里啊，这一段话。若菩萨能以依他起相上如实了知无相之法，即能断灭杂染相法。好，若能断灭杂染相法，即能证得清净相法。所以这个就关键，如果你会读的话，就关键在这里。怎么样？你对现前生气的法，你能如此冷静观察，就能什么了知无相之法。原来我的那个我啊、爱啊、恨啊，所有一切原来所依的东西，竟然都是那些不实在的基础。这时候发觉，所以我们现在在跟人家鼓励啊，一下讲很高还用不到，拿实际的例子，从他最爱的当中，以他能接受的，以他能接受的，慢慢的降低对他的爱着，不是光只是道理上的催眠，而是引导他如此观察，你所仰赖、所依持的东西是这般变动无常的。这时候他什么？身心慢慢从那里离开。你看到他这里讲说，若能如此了知无相之法，则能断灭杂染相法。世间的这个杂染升起的山河大地，世间的错误看法。我说我们世间是这样，我们活在这个世间多可怜的。我常讲啊，我们又害人，我们都在害人。比如说这个东西，我本来不要了。我要丢掉了，我不怪，因为我不需要。结果要丢掉之前，人家也讲：“哎呀，这个值多少钱？”真的啊，那就捡回来。我们家里面本来有一个瓮，就是放在那个墙脚下，啊，垃圾丢一大堆。结果有一个来，就说：“哎，唐朝的那，哇，这叫……本来我们出门都不关门的。”唐朝的，不过他讲是盘鱼的，那盘鱼跟唐朝的也值钱啊。好，从此以后我们出门一定要有人留守，还有摄影机怎么样，还有抱着盘鱼，唐朝的。我抱了几年又觉得好高兴，我们有一个唐朝的工作。就没多久又一个专家来说，他就跟你打开放开假的。抱着假的都是真痰鱼，抱了十几年不抱，好吧，就算真痰鱼是唐朝的又如何？人就是在我肯定帮助你的执着，你的执着帮助我肯定这些事情。我们要不持产生正确的智慧，彼此熏修社会，比如说之前不是那个 Hello Kitty 嘛，对不对？一群人为了一只猫半夜排队。现在还要那只猫吗？现在不到处都 Hello Kitty 吗？莫名其妙守着一只猫，守着没完没了，对不对？ 那大家起来起乐就是为了一只猫可以排队，哎呀，这面膜这样早就挣过了。你看他就是这样，哎呀，我们众生不能如此之见，你的价值观你的判断也让我本来就有执着的人增上执着强化。所以现在修行啊，你告诉我，就在你家里都有大哥大会打给你，都有网络让你执着，这种不断对世间的爱着是无止无尽，增强你对无明的爱着。阿含经讲，于色染着缠绵未知众生，于受想行识染着缠绵未知众生。所以每个人都有无明，但每个人众生性不同，谁染着性越强者，众生性越重。所以每个人都有无明，但每个人是这无明。好，每个人经常纵容自己对色受想行识的执着，你说怎么往生？这明明是三界众生相，怎么可以往生圣者相？不像吧？所以净土的功夫在哪里？从现前的身受心法的无明当中，随观他的无常空空无我，这就是念佛。对，道理在这里啊。所以啊，有人啊，我说啊，假如在这个环境你执着，突然有一个善知识跟他讲，人生无常啊。所以有一个法师就念佛念念念念得很难，有一次他听我讲无常，讲完了之后他说，这一阵子念佛功法容易，为什么？因为念佛觉就是观世间爱着的不可爱。当你看他这里讲，若能如实，若能断灭杂染相法，即能证得清净相法。最简单来讲，若能以依他起相如实了知，是不是能证得清净相法？也就是说，当我开始懂得从我的身心的一切处，我们照见五蕴皆空，不就是观察身受心法吗？身受心法不就五蕴？四念处不要谈得太深了，有时候静下心来，对世间冷静思维，以你自己能体会的心，观察他的不实在心，升起那种厌离心，然后以在这个厌离心当中一心求生净土，这个心就像你掉到粪坑里面，你若不知粪坑，你不会想出来。只要你知道它粪坑，都不要人家助念，自己就爬上去，是不是？我小时候有一次掉到一个河里，啊，我就到岸边，爬不上去，结果有一个那个乡下的阿伯过来说，啊，完了，那个河没底。他说没底，我自己他没底就掉下来了。我才小学一年级，那你跟我讲没底，我就爬上来了。那个不用了，不要再那就死了。那个说那个谁来救我啊？他就因为汗比较高啊，他一说没底，我就紧用那个钱啊。因为看到那个过失，那时候不能这样开玩笑的，你看。所以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如此之境，我们处在像粪坑这种杂染不实在去毕竟轮回的地方，知道的时候，那个厌离一心一生，这种对这个地方一厌离，净土因就从这里走。对，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早上就讲说，一心求生，一心求生净土，但一心对世间是多生爱主，怪不得你久修无功啊，因为它不符合净土净土原则。所以有的人说净土在哪里？有的人就在想说，到最后突然在某一个重大挫折来的时候，哎呀，世间死不可爱，我常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这个学佛学久了，就变老奸巨猾。那个我们学到变老奸巨猾，怎么样？我们现在学到现在，有很多新学嘛，师父。我们应该这样，不能整天躲在山上。我们应该好好风华一生，该如何如何。那我们现在已经讲，哎呀，那菩萨正愿在，我们呢、啊、老了不行，我们这种根性不行。你好好去，好好去，这个佛教就需要你们，因为我们实在不知道他是不是真根性啊。不会因为基于赞叹的立场来到鼓励， 你好好去弘法利生，国家就因为这样才有希望。但如果受到挫折想回来也没关系，先打个底啊，因为一般都会回来。我因为你有可能是真的真念再来，所以我也应该赞叹。结果去哇，出去弘法利生啊，看到很多交界不满的事情，哇，这抗争啊如何？结果没多久就断手断脚，拿着拐杖回来。那时候我就坐在椅子上，在那里也坐着摇椅吃花生。那他回来很不好意思，说哦回来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你说怎么样啊？我原来修行这么难啊，烦恼那么多。我说是啊，而且最大烦恼是谁你知道吗？
是地主。
哦，对对对，其实你知道，因为我也断手断脚没有断手断脚啊，你怎么不讲？因为我不知道你真的，也许我那你不是正念再来，你可能是我不好意思打击你，说不定你真的在正念再来，谁知道你跟我一样。我师父你怎么不早讲？我就是不知道啊，我师父没跟我讲，我师父干嘛在旁边打瞌睡？师公你怎么没跟我师父讲？我那个师公被他邀请，我师父也没讲。那个跟旁边那有，那已经很老了，已经睡到流口水了。师尊你怎么没讲？那就不清楚，因为我们从几代下来每个都断手断脚。农夫看好了，每个嘛都用自己的妄想心在修的，打得你心头时许如法生活，你太多用你的意识心在修，唯有实际上面对看清楚自己的狂妄，看清楚你自己心所现世间的机团，真正的问题来自哪里？你心死了，道心从哪里生？这时候你说要不要弘法利生？自己有道就是弘法利生，否则的话，你光只在表面弘法利生，你自己都是苦恼化还众生，你能入地利益多少人？做的一些人天善可以了啊，你自己上次一个轮回颠倒了，你怎么去度？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要没有一观世间很深刻的观察，把那一份对世间强烈的攀缘爱着性给放下来，你念佛，你就念佛跟念魔差不多，对，一心求生净土，切什么？嘴巴是求生净土，四肢是抓在椅子不走的，你唯有整个放下。一句佛号，一句是一句，那时候的一句就胜过你千万句，是不是这个？能看清楚现前这个东西，这才是什么？清净法才生嘛！啊，所以你看他讲说，你看如是德本，就是菩萨啊，德本菩萨，有诸菩萨如实了知，遍计所执相，依他起相，缘成实相，如实了知诸无相。法杂染相法，清净相法，如此了知无相法故，断灭一切杂染相法，断灭一切杂染相法故，证得一切清净相法。是，从这个地方，当然我没办法再细讲啊。这个其实名为与诸法相善巧菩萨，这时候才叫做诸法相善巧菩萨。这个我们知道，所以我们早上讲，眼前净啊，如实观察，要是不能如实观察，叫空寂。能如此观察叫灭道，所以我们的净土在哪里？当我的念念念佛当中，以念佛的觉悟性观察现前真受心法的颠倒，净土在哪里？净土就在这个觉悟当下，所以念佛必生净土，是不是这样？是啊，这时候你就很清楚为什么念佛能生净土，而且要怎么念，是不是知道？我念佛当中不是声音，不要老是现在很多念佛都强调声音，声音是助缘，但是在这种声音念佛当中，声音是个胶囊。好，你对不起人， 不要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干脆录音 MP3 可以录很多啊。你不如一句话带着诚意，就算不念出声音来，就像日本人公民很像武士道，就是说就对不起嘛，好公民对我讲得很对不起对不起，对你讲这句话因为没内涵的东西，一句话就够，是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这个念佛声音里面充满了对世间如实观察，每一个念佛声当中念念都在抉择，抉择什么？世间的七狂不可爱，了解一种以这七狂不可爱法的灭理当中有一个就近解脱的清净净土，两者一则是苦集，一则是灭灭法。我以这样如此之见里面每一个念佛当中都充满了全然的皈依心，这个念佛念里面是不是有很多的药在里头，每一句里面都带着无常不空不我，带着四无量心，为什么我将就像我写的四生净土愿度生活，然后怎么样快去快回，我们现在都是快去不回，缺少一个，为什么要这样讲？让你的悲心成为有力，因为你的悲心在我们讲十念往生，其实在大宝积极里面的十念是什么？是十个菩萨发心，十个菩萨发心随意发心成就求生净土，不成就则无有是处。所以我们现在变成念佛都是那带着对世间的那个粗浅的苦乐分别，然后自己想要到死的不是。其实真正的念佛是说对世间，不是我要往生净土让这个身体受乐，因为知道此身体也是什么妄想所成，我不再寻求身体的受乐，我要寻求说身心烦恼的断绝。我求生净土是什么？求离不再有生死的生，而不是用生死心求另外一个生，因为我知道生死亦是颠倒，所以在这里面全然归命净土，不再以世间生死苦乐当中另起分别，知道这一切分别无为我无名所生，所以念起佛来毫无挂碍，一心归命。这时候你看一个佛号里面具有多少善法思维，合在一句佛号里面，每一个佛号都什么灭八十一劫给生死重罪，因就出来了，还是念佛。但问题经过这么一番，差别很大，差别很大。不管你这样念念念念到哪时候，不管你看你念到最后你有没有感应，感应很有限的，是太远了。所以有时候一个有人说觉悟怎么感应，有时候必须如果有的人嘛不够大，有时候我们学佛学到了半天，我不知道我错不错对不对，我就跟学生讲，如果你不够大的话会提早倒霉，为什么来得及不来，怕的是你一路顺风等到临终才知道放不下，来不及。因为我们的助念看得很多，我会讲说有人要求生净要往生的，哎呀你要放下，说放不下，说放不下，那放不下就提起来吧，跟师傅都快死了还听得起啊？这样那不然就放下吧。师傅刚才跟你讲就放不下，这样那不然提起来了。那刚才你讲过就提不起来吗？师傅你怎么知道？我说就两条路呀，再大的高僧来也就两条路，提起放下。哦，看你还是放下好了，你也没机会了。那偏偏你又放不下，那我没事。十几年二十几年当你居士的时候我已经跟你讲放不下，到这个节骨眼还放不下，其实我不应该鼓励你，我现在给你打你两巴掌，但因为你要往生我又怕你家人会揍我， 所以我知道他哎呀一直鼓励你，但你知我知，放不下就放不下，要难走的呢，答案早知道了就偏偏放不下，就是人生。所以我们现在的学习开始，一开始真正念佛就是那个在抉择，那个就是在抉择，不是一直只嘴巴念都不抉择。我们讲自心信乐，对不对？信从哪里？是了解。又我们的信为欲依，欲为情依嘛。有信才会有善法欲，有善法欲才会精进。为什么念佛念不来？因为信不下，所以善法欲不生。善法欲不生就很难心转。那时候信从哪里来？从理解佛法来的。所以现在很多人说不要听经闻法，如果不听经法，不听经闻法，你就能生信，你不需要听经闻法。但是如果你内心尚不能完全如实信一下，那为什么不听经闻法？听经闻法不是要你懂很多名相，不过就是一句话，心开意解，让你确定那一份道理，让我的心因为认知它的价值，从此不动摇的安住于此处，这叫做一心不乱。对，你如果不理解的话，勉强念念念，不想念就是不想念，光靠念不了。有些东西是你数十几年透过念佛当中烦恼去除掉，会有悟入，但绝大多数一定是闻思修来的。所以我说，透过我们这样的了解，为什么久修无功？因为我们没有去警觉到我们的诸方法处。像我们现在还没倒霉就听到，那还好，有的倒霉都来不及。之前知道说原来功夫卡在哪里。我说有些人叫因缘具足已经具足，因缘不具足了还是不具足。那往往修学佛法一时感性到一段时间就开始停顿了，为什么？没有其他的法让你进步，就停在原地。好，我们接着来看这个经文。这里面你们细看啊，因为我在其他讲净土法门里面都有提到，如果你们想要细听，其他地方都还有。我们看这个杂案经，你看连声闻法，其实杂案经我们讲杂案经是声闻法，主印记是声闻法。要真正了解阿含经，还要大圣菩萨才能修。你看在印度里面，不管是中观瑜伽的论师呢，都还是依阿含经，但声闻人在解阿含经不一定解得对，反而是菩萨行者才能把阿含经解得对。你看这里面谈到很多念佛的要点，这一部经注意看，他说儿时世世摩诃喃来忆佛所，起手礼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若比丘在于学地，求所未得，上升进道，安稳涅槃。就是说他还在学地，还有未得，想要上升进道，安稳涅槃，他没办法。世尊，彼当云何修习？多修习住于此法根律啊，得诸尽漏尽，不漏心解脱，会解脱。宪法自知作证，我身已尽，犯心已定，所作已犯，自知不受后有。就是说，这些还没成就的比丘啊，用什么方法，应该怎么修习，能让他到最后能得心解脱、会解脱，乃至到最后能怎么样？我身已尽，就是我的生死无明的造作的那种生死因已经断了，犯心已定，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我们修行人到最后看你看大不大啊？你们要怎么一直持字你知道吗？各位做得到？可以。一个条件，任何东西要取代你念佛念，你发觉不可能。再给你多少的荣华富贵要你不要念佛，不可能。比如说再给我多少钱要我继续留在粪坑，不可能，对呀，死不可爱。内心已经充分决定，内心决定不是念佛声音哦，是内心决定死净土才是我唯一最后归处，其他皆不动摇。这个心叫做什么？时定报应。为什么？你的心已经决定， 你的心决定以后，就是说当你很明显看到任何境界不能动摇你往生意愿的时候，你自己就会感应实定报定的什么预知实质。预知实质是哪里往生嘛？预知实质实定报定。那为什么实定报定？简单一句话叫做因缘具足。那什么因缘具足？心已决定，绝不动摇。此时候你就会知道，虽我不像阿罗汉得到什么幻行以意所作以作啊，不是，但我内心已归一切法不能动摇我求生意念的时候，你也会知道往生必成。这不是那时候我就打大哥大说好吧，既然那么辛苦我就接你啊。我告诉你，不需要，你自己心里有数。怎么个心里有数？凡一切世间法皆不能动摇我的信念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预知实知。不需要我跟你讲，你必然感应。就像你看他怎么样哦，接着后面这都很精彩的、比尔是当修六念啊，就是佛告摩诃萨，若比丘暂行地求所未得上升进道安云涅槃，比尔是当修六念。所以很多人在诽谤念佛，说念佛我们没有在修念佛，阿含经都在修念佛，你没修念佛，哪个佛弟子不修念佛的？原来念佛哪有往生？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往生其实就是涅槃语。这里面要讲说，我们不是刚才讲缘成实吗？缘成实相应真如而起的依他，我们现在依他众缘叫杂染依他，因为有无明。可是当我们相应真如的时候叫亲近依他，亲近依他就是净土亲近国土的意思。他熄灭一切烦恼叫缘成实，缘成实相应一切亲近众缘法，这叫国土清净。它不是断灭，正得涅槃不是断灭，尤其是大涅槃，活的究竟涅槃是什么？常住涅槃显现在一切法中，国土清净国土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看到他这里讲啊，当修六念乃至尽得涅槃，譬如机人身体累寿得美位时身体为者，如是你就住在邪地求所未得上升进道安隐涅槃，修六随念乃至即得安隐涅槃。好，所以你看啊，念佛以声闻法都可以得涅槃，绝对不是光升天了。所以有人在诽谤念佛，你就拿这一种，因为佛随念都可以涅槃，何况我们北传大圣佛法在讲的念佛法门是更加深刻进去，当然可以求生佛果。涅槃就是一分佛果的意思，不是吗？所以其实很多道理我们现在没办法一一讲，整个求生净土的重点在哪里？其实整个求生净土就是成佛之道。求生净土不是去享受的，求生净土是什么？有的人说为什么要求生净土？一句话，常随佛学，哪里有佛哪里去。本来求生净土就是哪里有佛哪里去。西方净土阿弥陀佛现在说法，现在娑婆世界里面阿世尊已经走了，弥勒菩萨还没来，那阿弥陀在哪里有缘哪里，哪里有佛哪里去。所以亲近佛土其实不是去末者，那是给菩萨发心常随佛学，哪里有佛哪里去。他这一条路是菩萨为了成就佛道必须常精进常亲近诸佛的那一份广大成佛之道。念佛是成佛之道都被误解掉了，所以才会讲说发菩提心发菩萨行的人，为什么受持菩萨戒的人很容易往生净土？为什么？因为他符合净土原理，符合净土原理。你看他这里接着这个讲啊，很有意思，何为何等六念？为圣弟子念如来是啊，如来应正应等正解明心浊但是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是佛世尊，圣弟子如是念时，不起贪欲长，不起嗔恚于痴心，其心正直，得如来意，得如来正法，以如来正法，以如来所得，随喜心，随喜心以翻业，翻业以身以息， 真以其以觉受乐，觉受乐以其心定，心定以彼圣弟子以修行，修行众生中无诸化合，入法如水，乃至涅槃。这里面隐藏很多道理，你看啊。所以我们念十种名号，不是名号，我们现在就留着名号，是十种名号的佛功德，是佛功德。你看呢，他上面讲，你这个时候，你看，当我心安住在佛的功德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心是为众烦恼生的，对，我们要了解十二缘起，我们现在身心是十二缘起，无名行识，那什么？六入出错爱情有这样，既然烦恼透过六根攀岩外生吸收烦恼养分，那我现在干脆既然你要吸收，我就给你清净养分，就是意念佛功德。你不断意念佛功德的时候怎么样？他这里讲不持起贪欲障，所以不是声音而已，是佛的功德让你的贪欲没有。佛的功德没贪欲啊，佛的功德没嗔恚啊，没有愚痴啊。所以假如你对佛功德升起真正清净的认知，心安住佛功德的时候，心怎么样？就是被这个善法灌溉，善法灌溉内在与无明相应的贪嗔痴是不是长不出来？所以贪嗔痴自动光念佛，智能灭八十一劫生死重罪，这个听到知道了吧？因为刚刚你在念佛功德的时候，内心所升起的广大心念啊，形成一种净化。这个净化会产生什么？其心正直。所以念佛的人要念得对，其心正直，怎么样？得如来意，得如来正，如来意，如来正。我们的心啊，这不就是香光庄严？是不是？《念佛圆通章》里面那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不是有香光庄严？我熏熏，我的心是无明心，那我的无明心是相应如来功德的时候，我的无明心是被它熏到什么？味道就透进来。心心佛众生无差别，起颠倒叫众生心，起清净的是如来心。那既然心无常，我就给你清净的养分。时间久了，那个烦恼心为了众缘不具足，所以念佛能除多少罪过，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的业障从过去所造，造完了以后跑到哪里？跑在现在。我在讲我上辈子造的业，现在哪里？就在我现在说法的心里头。除非我断掉烦恼，否则我就在讲话当中又在执着我执，这个执着会让我过去的业力得以保命在里头，一年成熟就报。对，那我们现在当我们的心一直在起善心的时候，那个恶法什么贪心衍生，烦恼心没在滋润，所以业果就变成卡在那里。所以我们不断在念佛的，会让业报什么圆缺不生，很多业报就卡住了。所以念佛的重罪功德很大，那你要专注，你不要边念佛边又藕断丝连的啊，暗度陈仓的又在跟烦恼打沟通，那干嘛烦恼还在出来？所以你看其心正直，那得如来意，得如来正法。我们内心里面没有其他的，就是心以法相应。所以这个源头在哪里？你对如来意，对如来正法，对如来名号的功德要真了解，真了解的时候心就被他熏了，就开始齐心正直，得如来意，得如来正法，以如来所得随喜心，这时候就会产生怎么样？以如来所自然生起欢喜心。叫我们念佛，我们念佛很难一心不乱，对不对？我们念经会不会一心不乱？很快啊，就说不用练习了，那马上就数前三面就正了。我又讲说啊，现在假如我们这里面有一堆一千块的钱，给你一小时开始数，数多少就你的，数错一毛都没有。 你知道那时候你会怎么样？数得既快且准。对啊，一二三四，哦，怕到乱了就没了。啊，数得慢又少啊，所以要又快又准。那时候会马上，数数数到一小时，刚才那钟一敲，很多数钱的都挣过。马上就挣到了，为什么？因为他那时候已经入石前三昧了。那为什么钱能设这么？因为我知道它有价值，有价值心就不动了，所以你的心就会跟他守住。所以对佛法必须要怎么样？如实信解完了以后，心不动摇，就说其心真实。这时候就会产生什么？生随喜心，欢喜。然后一欢喜就欢悦，欢悦以后就得生清安。所以念佛会不会得定？会，必然什么一个生一个。他这时候叫做法尔如是，就是当你的心安住的时候，一旦心充满对佛意的依止心的时候，这个心开始正直了。为什么？没有贪嗔痴包着的。那这时候因为烦恼出众相不见的时候，内在清安息的就跟着出来，所以念佛的是业念业欢喜。但重点是你要依止正法。到最后一旦你生欢喜，这一条念佛心念佛的路就轻松了。为什么？这种快乐世间所无。比尔盖茨要给你钱要换你的经验，你说 No way， 不要，不干了。我们休息一下，
大众请请。